我们现在进入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国如同点点点。我们再一次的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6到34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6到34节。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苦既熟了，就用镰刀切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数在他的印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打开圣经读了两遍了啊，我们要读耶稣所讲的比喻。其实啊，耶稣所讲的比喻在福音书里面前前后后记录有多少啊？哎呦，好多哦，有人数一数算一算，大概有50多种，50多个比喻啊。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取舍的标准可能不一样啊，有50多个比喻啊。有的就好像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个灯要摆在灯台上面，而不是摆在斗底，不是摆在床铺底下，那这个也有的人算在比喻里面。我们上之前也讲过了，好像就是一句带着有智慧，带着有引申出来言外之意的那种的那个句子呢，也可以归属在比喻当中，像箴言，像一个谜语那样子啊。这在圣经里面，特别是箴言书，好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引用的诗篇里面的话，78篇诗篇里面的话，你去参考，你也注意到它里面也提到了有比喻，有箴言，有谜语，有这类的预言合在一起。所以你如果用广义的来看，大概可以整理出来有50多个。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有关乎上帝国的比喻。上帝国的比喻啊，种种共共有明确字面上面提出来说，上帝的国我应当如何来比喻表明呢？或者是说上帝的国如同啊，他就说了一个比喻来说上帝的国如何如何。这个前前后后啊不多，一共有11个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就可以自己去找了，我就不告诉诸位啊在哪里，大概你都已经知道这个最大的这个集散地在什么地方啊。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就有好多。马太福音第13章包括撒种的比喻，我们之前讲过的，一共有7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但是撒种的比喻主耶稣明讲说这是跟天国的奥秘有关，可是他在讲这个比喻之先，他没有提到说上帝的国我可以用什么比喻来说明呢？上帝的国如同一个人到外面撒种，他没有这样讲，反而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从第二个比喻开始讲到了 这个麦子田间的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讲到芥菜种，讲到面酵，然后讲到说这个田地里面的珍藏，田讲到撒网，那之后我们没有读的那些比喻合在一起，一共有六个比喻啊，都是一开头讲到上帝的国好比，上帝的国如同，再加上马可福音这边，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啊，绝大多数都在马太福音里。好，我这边就只是一个很简短的跟大家讲，明文提到上帝国的比喻十一个啊。那么上帝国的比喻啊，比喻就是比喻了，比喻有所隐射的，指着什么讲的，所以它不是教导性的文字，所以这点我们也必须要有所了解，不要贸贸然就用比喻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来作为我们教义信仰的根基，这个是有点不妥当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一些是记录性的文字，就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里面的经过，告诉我们出埃及他们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些是历史性记录的文字。那也有是教导性的文字，是命令式的文字，有典章，有律例，有命令，那个我们是要用另外一个态度来好好来整理，里面有吩咐，有这个劝诫，有命令，我们必须照着去行的啊。所以记录性的文字也不要轻易引过来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不过告诉我们在历史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譬如说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凡物公用，大家都把自己的私产给卖了，变成像是一个公社型的生活，一个 communal 的一个 community 啊。那你说哇，那初期教会如此，这个是记录性的文字，告诉我们初期教会有过这样一段的经历，不成为一个命令教导式的文字，哎呀我们都要照着来行，那这样话就不对了，这样话就是你隐喻失意，你隐错了，当作是你的一个命令。好，同样道理，我们用同样的态度来读比喻，比喻告诉我们里面有一两个重点，每一个比喻里面都有一两个重点，我们要把那一两个重点给抓到来体会来明白啊。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把这些比喻里面所讲的就奠定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那这个是也是不妥当有危险的。好，我们把这个给弄完了，我们要再重复我们之前所讲的，主耶稣为什么讲比喻啊？主耶稣讲比喻，而且呢，明文写的嘞，明文写的说，他对众人讲的时候，他就用比喻，私底下门徒们来啊，所以这个感觉起来好像等差待遇啊。主耶稣有这样，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并不代表要把这个奥秘给隐藏起来。从一方面来看好像是哦，这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真理啊，主耶稣他都不愿意随随便便传讲出真理，把真理的道摆在那些不信的人的耳里面去。哇，这个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感觉到这里是很严肃的问题的，一个很严肃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的。主耶稣看重真理的道到一个地步，甚至都不愿意随随便便摆到那些不信的人，那种存着不信的恶心的人的耳朵里面，他都不愿意。那当然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只停留在那个地方，他还让门徒们明白过来，换句话讲，门徒们都有这个责任。我们上次讲了，那个灯要上灯台，总要撒在田里面，要各归其所，为什么？因为各有各的功用，灯要上灯台，门徒们就有这个责任。我们有主，我们知道主就是这世上的光，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光我们有了结果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它放光出去，让照亮了让人能够看得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宣扬，要见证，要传扬传道。这个字眼呢，宣扬出来，好像主耶稣所讲的，掩藏的事，你们所听见的，你们所知道的，到了时候都要在房顶上面要宣扬出来的。什么意思？讲道，要传道，要布道，你要护道，你要卫道。这个道成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核心。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所栽种的道，我们就有责任要去传扬去，去见证去，去布道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主耶稣他私底下会为门徒们来解释，看起来是有等差的待遇，但是他是要训练这批门徒，是要交托给他们。所以难怪在大使命里面主耶稣都讲了，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要教训他们，要叫他们来遵行。所以这里面就表明主耶稣他虽然大庭广众底下好多的场合是用比喻来讲道，但是他真正的用意是要人听，能够听见，能够明白，看是要看见，能够晓得，心不要被蒙了脂油啊，发眼睛发沉，耳朵发沉呢，眼睛昏暗了，结果一个珍珠宝贝掉到这个泥泞地里面去，被掩埋住。所以主他的真正背后的意思还是正面，还是积极，还是要解明出来，宣扬出去的。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比喻。我们今天我选的从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选出来，里面有好几个比喻哦，是不是？而且里面啊，他所讲到的那个比喻，第一个是五谷在土里面呢，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这个比喻虽然没有加以一个名称，一个 title 啊，我们可以说啊，就把它说成是自然生长的比喻好了。这个比喻是马可福音单独有的，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接下来讲到的芥菜种啊，这个是有的，芥菜种的比喻，这个是啊，我们刚刚在马太福音里面也都读过的了啊。马太福音里面第十三章所读到的呢，它也有一个它独有的比喻，就是田间麦子稗子的那个比喻。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它只有它记录下来的，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是马可记录下来的，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的。我特意把它摆在一起，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有很多都是用跟田地里面的农作物有关的。那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对着他挑选的门徒是渔夫，他就跟他们讲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跟他们的 profession 跟他们的这个熟悉的工作直接关联住。许多听他讲道的犹太百姓都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农业社会嘛，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加利利湖边有渔业，农渔的社会。但是对百姓们来讲，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你用田里面撒种，田里面麦子稗子自然生长，芥菜种都是他们所熟悉的。所以主耶稣所用的比喻啊，他是一个佼佼者了，在这方面的一个高手，信手拈来了，就是从日常生活里面的题材都可以成为他来传讲一个真道一个真理的一个材料。所以这是主耶稣让我们所看到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我们这边我们特别要来看，讲到上帝国好像神的国如同，我要怎么样来比喻来讲解上帝的国呢？哎呀，都跟这个撒种跟田里面的作物有关联的。那为了要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认识， 我特别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田间麦子败子的比喻、把它拉进来合在一起，很不一样，你读内容来讲很不一样，但是他们之间有某种的一个关联，可以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更大更广的视野，能够来认识来了解主所讲它里面的意思在到底在哪里啊。这里面我们先看马可福音里面讲的，马可福音讲呢他特别强调啊，说这个是撒种了，它渐渐长了，但是人不知道这个作物是怎么长起来的。想想也的确是这样子，现在可能我们经过分子生物学的各方面的这个钻研，慢慢慢慢我们好像了解了这个生长的机制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啊，我相信没有什么人能够讲得清楚的，谁知道分子生物方面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但是呢都知道种撒在田里面是自然它就生长起来了。这里面要告诉我们呢、道撒进去的道，这个种子啊就是道，这个种子本身里面就有这个生命力，它能够虽然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它照样能够发芽，能够生长。这是告诉传道的人，前面的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反应，也安慰传道的人，你的道出去传讲出去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你不要因为你注意到前面三种心里面就灰心丧志了，觉得好像主的道讲出去没什么用处，不必。主的道落在好的田地里面，人的回应呢，就显出上帝的恩典，就显出上帝的拣选，同时也显出这个道本身的那个生命力。他讲了这个自然生长的，也安慰传道的人，你道传出去，人听进去，你虽然不了解怎么样他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长出这个信心，生发出那个信心，人听信道从听道来了，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那么基督的话进去如何能够使我们产生信心呢？这个信心要能够生发出来，那就好像一个种子里面本身萌芽啊，然后成长变成苗，以后有穗，再结出饱满的籽粒。这个过程虽然我们不是知道的清清楚楚，里面明明白白的我们晓得，他告诉传道的人，这里面本身就有生命力，告诉我们上帝的国的道出去本身就有生命力的。所以这里面其实从正面的来讲，都安慰都鼓励传道的人，传道的人自己本身不见得知道这里面的 detail 的里面的细节，每一环不见得，传道的人也不要说只注意到那另外三种的，撒在路旁的，撒在土浅石头地的，撒在荆棘里的那些人 那种反应，我们不要因为那样子的一种负面的反应，或者是没有什么样的成果的反应，而打消我们传道的那种坚定的心志。所以这里面都有他正面 的劝解，都有他正面的安慰，都有他正面的鼓励的那个含义在里面。那这里面我们来看，这个是只有马可福音里面有，马太福音里面呢他讲到另外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我也要特别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这个比喻、也有一个特点，这个比喻是主是亲自解释的，第二个比喻很少，主讲的比喻他的解释被记录下来的。按照福音书上面讲，门徒们都曾经问过主耶稣，主耶稣在私底下也曾经教导他们，但是呢没有啊，通通被记录下来。那更让人感到这个有点儿泄气的是什么呢？是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到了结尾的时候啊，主耶稣讲完了比喻，还问门徒们一声，说那这样的话你们明白了没有啊？他们说他们明白了，他们一讲明白呢，就表示说主耶稣不需要再一条一条讲解给他们听，所以就没有机会记录下来了。你看，没有机会记录下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少掉一大部分了，是不是？我们当然都希望好像有问题有答案啊，如果这个 solution set 这个答案卷也给我们的话多好啊，是不是？在这里面呢，他就讲，他说你们都明白了吗？门徒们居然大言不惭啊！我这四个字到时候可能见了门徒要收回来了。他们就说我们都明白了，结果糟糕，所以主都没有详细的解说了啊。这里面讲到这个田间麦子败子的比喻，这个是主讲解最详细的第二个比喻，而且也就是这个比喻而已啊。前面是撒种的比喻，讲得很详细，讲解得很详细，这一个田间的麦子败子的比喻也讲解得很详细。而且这个比喻有一个特点，这个比喻的特点是主耶稣的讲解已经很像寓意式的解经了， allegorical。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事物都对应到一个答案啊。一共有几个？一共有七个。你注意看哈，大家刚刚稍微读过可能还有点印象，他说撒好种的是谁啊？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换句话讲就是田地的主人呢。那么田地代表什么呢？田地就代表世界。好种种子撒下去，这种子是什么呢？他这边的解释，主耶稣自己的解释，就是天国之子。那么败子是什么呢？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撒败子的是仇敌，这个仇敌是谁？是魔鬼。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讲解啊，细腻到这个地步，一共有七点全部列出来。很少讲解比喻讲解到这么 detail， 这么这个详细，这么细腻的地步的。所以我把这个是讲成比较接近于寓意式的解经， allegorical 的这种解经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使徒保罗他讲啊，有一个西乃山啊，他说有两个约，有两个女人，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他也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有那个很详细去解。那你说我们读到创世纪的历史，我们会想到这一方面吗？不会。如果保罗不这样子做一个寓意式的讲解，我们都想不到。所以寓意式的解经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好，那么撒败子的是仇敌，收割的时候代表什么呢？收割的时候就代表世界的末了，谁来收割？那收割者就是天使。所以他把这里面呢细腻到一个一个对在一起啊。那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我要讲的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上帝的国，他不是指着那个永恒荣耀成全，那个持续到永恒，这个天父上帝掌权，好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个新圣城，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样的一个上帝的国，不是。他所指的更接近于今世在这世上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麦子啊？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败子啊？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得自己来回答咯，是不是？也的的确确，这个教会，我们所放眼看到的这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所见这个屡见不鲜的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所讲的，他说上帝的国如同，上帝的国好比，他心里面所想到的，好像撒种有跟天国的比喻有关，他心里面想到的不是指着那个，不是指着那个成全的。你说成全的还有撒旦， 还有那个仇敌来破坏吗？在成全荣耀的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还有所谓的败子吗？没有了。所以他所指着讲的，那这个就成为我们在解释其他许多有关于上帝国的比喻的时候的一个基准点了，一个参考的基准点了，就让我们知道主在讲解这些比喻，他心里面真正指着的是指着从门徒们，他这一边身边这一批门徒们开始，以降一直历史历代到他再来的这一个教会时期。所以教会从某一方面来讲，就是上帝的国在世上的一个彰显，一个器皿，一个表明啊。那么这个呢，里面呢有良有幼，良幼不齐的，这里面有天国之子，由人子来传道来杀种，也有仇敌的破坏，也有搅扰，也有破坏啊，就像那个败子，把败子撒在里面。这个是当然，你知道如果我们用民法用刑法来看的话，这也是一个很缺德的事情，是不是？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啊，就已经明文规定是他们的刑罚之一了，就是你不可以跑到你跟你的这个邻居不和，你偷偷摸摸跑到他的田里面去撒败子的种，这个被抓到你要判刑的啊。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啊，主耶稣不是无中生有随便编一个故事，是的的确确那时候可能就有这样子，彼此可能这个家族与家族之间的纠纷啊，仇恨啊，可能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我不去掠夺你的财物，但是呢我去破坏你的农作物啊，这个都是定为这个刑法里面的啊。可见这个在那个时代社会上面都有这样的现象，教会里面也有，因为教会有一个最大的仇敌在的，是不是？主在教会里面他撒下来的天国之子，但是有仇敌觊觎着，等着时候，夜里的时候，不警醒的时候，夜里的时候，大家怠惰的时候，他跑来了，他把败子的种撒在里面。那么主耶稣他就说，允许啊，田地的这个主人允许这样的事情，说你们不用去薅出来。仆人说我们要不要把它分别出来弄出来，他说不，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就算是拔吧，你割不行，根留在底下，这就有点像我们所讲的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个种留在里面，那真是伤脑筋的事情。那你去拔的话呢，谈何容易，底下盘根交错，你怎么拔？你把败子拔出来，你难免伤了麦子的这个根了。所以田地的主人都说算了吧，让他们一起长。就换句话讲，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这个现象是一直持续下来的。我们理想是哎呀，我们要有一个纯洁的教会，那是理想，我们应当努力朝这个理想，都是一个被更新的复兴的信徒，都是灵性高追求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现实，所以理想与现实中间是有一个差距在那边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差距啊，照着这个我们听到听来的，就是有一个很苛刻的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有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事实，但是我们自己要警醒，要明白。所以这个比喻其实也是在教导，有正面教导的意义的，告诉我们在这世上的教会是天国的一个彰显，是一个器皿，一个代表，这里面良莠不齐，是有败子存在，有搅扰，有破坏在其中的。 所以我们自己读了我们明白，那我们就应当自己要来警醒，我们就应当自己要好好来追求，也要来影响来关心，不让仇敌得逞了。好，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好多，这个比喻里面呢隐含着就告诉我们好多。所以天国的比喻其实就是讲在讲世上的教会，在告诉我们教会里面的现实现状，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我们所可能我们自己要知道面对的这个实情，我们这些我们要知道。而且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啊，主耶稣所讲的那个范围涵盖到什么呢？从人子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到收割的时候，所以整个都涵盖在里面。我们不需要去奢望去痴求啊，说教会有一天到了纯一清洁的这种纯净的那个情况，不需要啊。不是说我们阿 Q 啊，我们就算了吧啊，而是告诉我们实情就是如此。到了时候，那个分别出来的，在世界的末了，主会做的，谷要收在仓里面，那个所有的禾捆到的时候用火烧掉。好，所以这里面这两个比喻都很有意思，一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的比喻，一个是马可福音里面的比喻，都是福音书里面独有的单独的。马可福音的比喻也隐约告诉我们生命呢自然成长，换句话讲，有的时候不在我们所操心的范围之内啊，你不需要去操心啊，不需要去背不必要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十字架啊，生命有它的生命力。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讲演那个母女啊，演一对母女，妈妈刚生了宝宝，头一胎，哇，又兴奋也没有经验，所以喂奶呢，这个哭闹大声的这个吵闹的时候啊，心里面也烦，赶快换了尿布喂好了，他安静睡下来了，摆在那边，哎，也很紧张，怎么一睡没有声音了？哎呀，就过去呢，动一动他，哎，这个小手动一动，动得太厉害，可能哇哇大哭了。哎呀，他又放心了，哈哈，还好好的啊。有的时候那个电影里面是这样演的，你看了之后不觉得，就觉得有点要忍不住要发菌，要笑出来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呢太过头了，就可能像这个妈妈一样。孟子里面就讲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回来之后跟他的孩子讲，哎呀，我今天好累啊。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在田里面啊，我农忙，这刚刚才这个插秧啊，才长出一点点来，怎么会那么忙？他说因为我看他怎么都长不大，我就去把他都把他拔起来了，都把他拉高一点拉高一点拉高一点了，这叫做揠苗助长啊。这个孩子一听糟糕了，这个整个田里面一去看全部枯萎了。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要自己去加在里面，这个生命力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要有这方面的知识，要有这方面的信心，特别在传扬福音上面，当然跟进的辅导教导是需要，但是这个比喻重点不在那边，这个比喻重点告诉我们，你传道者有的时候整一杀杀出去，你像现在布道大会一下子一两千人三四千人走到前面来，谁跟进？那些穷乡僻壤他们也供不起，你听唐牧师在台上讲，那些传道人他们自己的薪水微薄到一个地步，根本也没有人要去，那怎么办？总撒出去的，有的时候我们只好就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自然长起来，虽然人不知道啊，所以 这个地里面的五谷是出自自然的，它的成长是自然的，所以从这一方面也带给我们一些安慰。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比喻啊，还有两个，我相信有人在期待着要听这两个比喻怎么来解释哈。这里面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一个呢面教的比喻，两个都算是小的比喻，我是指篇幅都很小。这里面到底主耶稣他要讲什么呢？哎呀，这两个比喻事实上解释很多，历世历代都有正反两面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啊，一个芥菜种，芥菜种这边讲都说是百种中最小的这个种子，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了，说真正还有啊比芥菜种更小的种子。那你说，你看这个圣经无误，圣经无误啊，有误了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谚语啊，你知道这个谚语呢，就是讲，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的一个俗话，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他们所能够知道的种子最小的就是芥菜种了。所以他们讲到什么东西要最小，那没有小过芥菜种的了，是用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俗话，一个谚语而已啊。你现在要用现在的科学知识来验证，那这样的话，这个是啊，这个是你好像杀鸡用牛刀了那样子的，不对的哈，不好的啊。那他这里面要强调了什么呢？有的人讲说，一个这么小的芥菜你我们都可能都吃过了，芥菜能够大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底下。哎呀，这个变质了。这个变质了，这个出问题了，这表示说这个天国啊，主耶稣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完全是从负面来讲的了，这是一派的讲法，这是一派 的解释法。还有那个面教，在旧约里面呢，提到这个教多半都是从反面来讲的，他们有除酵节，有无酵饼，通常把它排除掉。在他们的几个节日里面呢，只有一个祝棚节，他们吃的饼里面可以摆酵的，那里面明文提到。那么逾越节那是根本不可以的，一定要由家长做代表，把家里面的厨房啊各地收拾干净，要把那些面块面团呢、发酵的那个通通弄出来，然后要丢掉的，要除酵嘛，通通要丢掉的。那么保罗他也讲到这东西啊，他说这个罪好像那个面教一样，一点点就能够把全团给发起来了，所以很多都是从负面来解释这个面教。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讲到面教的比喻啊，说有一个妇人摆在三斗的这个里面啊，如何如何啊，全团都发起来，那也是表示上帝的国变质了。我个人比较不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上帝国的比喻啊，很多是有正面的意思，即或有正反两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麦子败子这样的一个比喻，它里面还是告诉我们有正面的，有想要来破坏想要来搅扰的，它没有啊完完全全是从反面的，认为变质了，认为像这个面教的比喻所讲的是整个一团糟了，几乎没有一个一无是处，因为全团都发起来了，那你说这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比较一贯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来看。同时呢，他讲到的我们已经刚刚提过了，上帝的国，主耶稣他的心里面想到的是指的这世上的教会，而且是从头一直到最后这整个这个全部教会里面这全部的历史。所以这里面我们已经明白了，撒了种有不同的反应，你撒了好种都可能有破坏，这里面一捞起来，等到之后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讲到那个撒网的比喻，捞起来不是各一件，这个件件都是宝贝， 里面有某一些是不要的东西，那个捞起来的人一定要坐下来好好来分类出来的，就表示说这里面有正的有反的，有好的有坏的。我们用这个基准点，我们来看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从正面的来说，这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开始，一个微不足道的起点，到一个地步充斥在全地上面。其实芥菜分好多种类，了解圣地那边的农作物啊，那边的这个整个的风土人情，他们注意到在加利利湖边上也有所谓的芥菜，可以高到多少呢？一层楼高，三公尺，差不多一层楼高了，可以高到这么大的。所以跟我们所以为的这个芥菜可能是有这个距离的，不同的种啊，它各地有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说这里面讲到说它长起来变成了一个树，哎呀，比各样的菜都大。可能主耶稣所指的那个加利利湖边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芥菜。那这样的话，这个就可以解释的出来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大跟小的一个相对的对照 contrast， 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出来传，挑选了12个加利利这个那边的几位门徒，很多人看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些守殿官、祭司长那时候对他们的评语是，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居然他们在这个厅堂上面也能够侃侃而谈，而且是放胆无惧的来辩驳、来传讲。从人来看微不足道，好像芥菜种的小种子一样，好像那么一点点的那个教面教，三斗面你摆到里面去，到时候全团都发起来，表明那真正扩展出去的那种能力，就像种子撒进去会有生命成长出来的，会结出籽粒来，那种生命力呢，拓及出去扩展出去啊，就像主耶稣事后跟门徒们所做的吩咐，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而且主耶稣对门徒们也讲解得很清楚，福音不传遍天下，人子还不会来的，一定要传遍的天下。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提到了，福音传遍天下，人子来的时候才到了。就换句话讲，福音有它的能力的，福音有福音的大能，生命的道有生命道的那个生命的那个能力在里面。即使刚开始微不足道，但是真正长成达到一个地步。面教一点点，但是这个能够透到任何一个角落去的那个能力啊，就在它本身里面，就像福音一样传扬出去，到处都有人，有宣教士到各个角落、各个地方、各个部落族、各个这个穷乡僻壤都可能有。这是一个福音的比喻，这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一定从正面的，从有安慰的、有鼓励的、有告诉我们实实在在的实情，让我们心里面有所准备的，也让我们能够来见证福音本身的这个能力，这个道的能力，像小小的种子，像一点点的面教，就能够使长出大树，就能够使全团发起来。那个生命力，主耶稣要我们注意。盼望我们读这些比喻啊，一方面能够吸引我们喜好看，让我们明白天国的不同的面向。主耶稣他心目中他怎么来教导门徒们，预备好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要面对的，知道他们的田地，知道他们要做的工作啊，先 有所教导，有所预备。我们学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能够有所预备，我们也能够进入这个田地里面做我们该做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学习，我们深愿我们也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讲解，帮助我们进入你话语中所给我们的教导，进入比喻里面所要强调的那个真正的重点，让我们从正面、从积极、从行动各方面我们来领受。也愿主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能够在田地里面，在这世界上面，在教会当中，在福音的工作、撒种的工作上面，我们也能够一同参与，也能够成为一个队伍，一同有份，一同被主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